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七旬老太童素清、刘少珍被非法判刑；山东法轮功学员季金木被枉判四年；广东中山大学女教师李健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两位七旬法轮功学员童素清、刘少珍老太2019年5月被福田公安分局梅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今年6月9号，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对童素清非法判刑一年半，刘少珍被非法判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童素清今年77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是铁路系统的医务人员，退休后到深圳市福田区帮子女带孙子。修炼法轮功前，他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常年忍受偏头痛、肩周炎、腰椎骨质增生、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折磨。修炼法轮功后，他获得了健康，人也变得豁达。刘少珍今年73岁，江西南昌人，在深圳市坪山区帮忙照看孙辈。2019年5月，童素清、刘少珍去超市购物，给路人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福田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和梅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后来，两人都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2020年3月，童素清在给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人诬告，被福田区上美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了一个晚上，因血压升高至270被取保回家。童素清、刘少珍的所谓案卷都被移交到南山区法院，法院对两位老人多次非法传唤，童素清坚信自己无罪，拒绝非法传唤。今年1月，南山区法院非法逮捕77岁的童素清，将他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6月，童素清、刘少珍两位老人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童素清被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勒索罚金3000元，刘少珍被非法判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季金木先生2021年6月在第三人民医院被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他的岳父正在住院。今年10月25号，季金木被黄岛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32000元，季金木现已提出上诉。在修炼法轮功前，季金木曾患有严重的痔疮和肛裂，被折磨得很痛苦。修炼法轮功不久，季金木严重的痔疮不治而愈。以前能离饭不能离酒的他，竟然把酒也戒掉了，这让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季金木的脾气也不那么暴躁了。以前金钱至上的他，对利益也看得淡了，凡事都能先为别人着想。用他的话讲，以前是为了钱，为了逍遥自在，为了享受而活着。可学了法轮大法后，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2021年6月2号，胶州市公安局出动近200名警察，抓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绑架了4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云派出所警察在季金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开锁入室，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全被劫走，并于当天下午在第三人民医院绑架了季金木。当时他正在照顾生病住院的岳父。今年10月25号，季金木被黄岛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32000元，季金木当庭提出上诉。季金木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做违法的事，更不会破坏法律的实施。而公检法人员对季金木的非法抓捕、起诉、庭审、判决，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的实施，给季金木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中山大学退休教师李健女士 2020年11月在家中被珠海市海珠区公安分局及新港街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61岁的李健大学毕业，住中山大学南校园西北区。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健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广州市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0年11月，李健在家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及新港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电脑、光盘、U 盘等个人物品被抢走。李健被劫持到海珠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底，李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勒索罚金5000元。李健不服判决，上诉到广州市中级法院。今年4月25号，李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首届护士峰会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号，美国法医护理学院和全球性医生组织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举办首届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护士在线峰会，简称护士峰会。与会者呼吁各界关心人权的民众能共同联署反活摘的世界宣言，共同制止人权暴行。峰会邀请多位医师、专家和证人参加，聚焦中共持续多年至今仍在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峰会上，两位曾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作证，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医生反活摘组织的护理事务主任德伯拉·科林斯·佩里卡女士表示，在未经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活摘无辜者的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但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由警察和军方进行监督管理，并且在中国形成了巨大收入的器官移植产业。他举例，法轮功在中共迫害之前相当流行，对健康和精神有益，估计约有1亿中国人在修炼，但在中共的一场仇恨宣传运动中，法轮功成为被迫害的团体，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入狱，甚至被秘密处决活摘器官。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讲述中共活摘器官的历史以及现状时说，1980年代末期，在中国，摘取被处决犯人的器官成为常态。1999年，中共启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最大规模的运动。他说，2001年，大概有200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改系统中，法轮功学员被挑选出来体检，检查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的健康程度，为器官售卖做准备。2002年，到中国的外国游客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为2周或者更短。葛特曼说，2003年被关押的藏人基督徒也被体检检查器官。2014年，中共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提取血液和 DNA 样本。法轮功学员姜丽作为活摘器官的证人在会上作证，他全家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姜丽的父亲姜希清在身体仍温热的情况下被送入殡仪馆，在家属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父亲的器官被摘去。姜丽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士站出来，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参与迫害的人都被绳之以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27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发正念，大法神迹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2014年9月份，我所住县市有8位同修先后被当地公安局刑警大队及610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监狱，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小妹。我现住的地方与老家县市距离相隔100多公里，坐公交车往返路程3个多小时。于是我就和老家同修约好，每天晚上11到12点发1个小时的正念，每2周再与同修整体配合，白天到当地公安局、610、检察院、法院等单位讲真相，发真相信。真相信都是我现在所在地协调同修写的，还有一位老年协调同修自己下载一些有关给公检法院讲真相的多种类资料。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我与同修们配合，并亲自送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官手里。这里主要想写出我与当地同修配合发好正念所见大法神迹的展现，与同修共勉。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对照师父讲的法，我们向内修自己，认为这场劫难看似是我们现世8位同修的难，其实是我们现世整体同修的劫难，不是我们帮同修，而是同修在帮我们。法理清了，做事就顺了。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3件事之一，非常重要，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我们整体反复学习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明确发正念的要求和要领。1、发正念的基点正了，事就顺了。发正念的基点要摆正，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迫害，为了解决同修不被迫害而除恶发正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私的。基点站在所有被旧势力安排来参与迫害大法的生命都不对大法犯罪，从中共的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救，基点是为他的，这是师父要的。2、分清是师父的安排还是旧势力的安排。所有不符合大法法理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些肉体上的迫害，被关押牢狱里，被迫流离失所中，经济上的迫害也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我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我都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大法是圆融的，会自动修补。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你在行为上做到了，选择大法，选择师父，把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也就是在行为上做到了对旧势力安排的最彻底的不承认，对旧势力安排的全盘否定，师父就一定为你做主。正念一出，层层邪恶生命与因素会瞬间解体，一念扭转乾坤。谁扭转的乾坤？是师父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正念到了，师父就会帮你，这时大法就会显神迹。2014年10月的一天，八位同修陆续在当地县法院被开庭。开庭那天，我和小妹的大儿子随律师一起走进法庭，只限两人，其他同修只能在外面。在同修没来之前，我默默发正念，彻底解体整个法院，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这里所有的警察与众生都从中共邪灵与中共邪党的谎言中解脱出来。当天各村书记、镇政府去了很多人旁听，不让他们对大法、对师父犯罪，从而得救。当法官、律师、同修进入法庭后，法庭上空另外空间真是正邪大战。律师言辞明确地说，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当法官问话时，同修答，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他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的。真善人怎么是邪教呢？国家发布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法官一言不发，只听律师辩护。这时，我看见一只大手从空中落在法庭上面，把整个法庭罩住，然后看见抓住一只大网往上提。定睛一看，大网里面装的全是蛇，大小都有，小蛇还能从大网缝隙往外看。再往上一看，这不是师父的手吗？大手无边，看不到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神奇的是，外面老年协调同修与家人及其他同修对外面警察讲真相。610头子告诉他们说，某某快出来了，你们进去看看他吧。当小妹出来时，外面协调同修及其他同修和家人都进了法院内，与小妹同修见了面。那一刻，我们的心都凝聚一起，只在心里默默说，谢谢师父，佛恩浩荡，师父无所不能。2014年10月份，同修案卷到了地级市中级法院，本市协调同修和我配合到市中级法院讲真相和邮真相信。中级法院检查搜身很严，连小包都不让带。我两次随律师去，法官只接见律师，我只能在大厅中默默发正念，彻底解体是中级法院另外空间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这里所有的警察、法官与众生都不对大法犯罪，都能从中共邪灵、中共邪党的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救。然后念发正念的口诀，让这件事情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方向发展，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无意中向上一看， 法院大楼另外空间从上而下，从里到外，黑乎乎的，漆黑一片。旁边有一口井，井很深，里头有一个小人，像小虫子一样在里面爬来爬去的。再仔细一看，这不是某某法官吗？我在井口上面对他说，你不是某某法官吗？怎么掉井里了？快上来吧。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能救你出来。他摇了摇头，说他不信。再往前看，这口井旁边还有一口更大的井，里面全是蛇，都是黑色的。意念中有怕心，不敢再往前走了。就在这一瞬间，师父的正法口诀从高空中飘了下来，直接把那个最大的蛇洞封住定住，只有两条小蛇头还在外面趴在井口。一阵清风过去，小蛇头被风一吹，吃一下化成灰没了。再看大洞里面的蛇都化成灰了，什么也不是。正法口诀威力无比，师父无所不能。后来我悟道，到终极法院去，我心里有怕心，师父让我看到这些是鼓励我，增强我的正念、正信、正悟。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三，在看守所黑窝外发正念。同修被关在看守所期间，我每周去一次看守所发正念。看守所在一座小山上，后面有一条大的公路，我每次都绕着小山走到公路上边，发大约一个小时正念。后来正念越来越强，身体越来越高大。有一次看到自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佛，低头一看，看守所像一只小蚂蚁，在我的脚拇指下面，不够法轮一转的。再往空中看，师父是一尊神圣威严巨大的佛，自己也在师父的脚拇指下面，想用自己的右手去摸一摸师父的脚拇指，怎么也摸不着。师父的脚拇指都高大无比，师父的身体在另外空间，一层比一层大，巨大无比，看不到边。再往前一看，看守所上空有一台顶天立地、高大无比的推土机缓缓降落下来，前面有一个一眼看不到边的推土斗，后面是一个无比大的耙子，推土机一推一拉，瞬间把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看守所推得平平整整，变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转眼树木茂密高大，鲜花盛开，小麦、玉米、大豆各种作物成方成方的，整齐有序，山川河流盛况空前，美丽极了。远处的大海、碧蓝海水瞬间退潮了，水是那么的清澈透明，水中各种动物都看得见，海边上的沙粒细腻无比，看上去像浅黄色布那么平静。在远处的海边，沙粒上有两排荧光闪闪的，像是做衣服用的大针，晶体尽量闪光，长长的，粗粗的，一根根排放得整整齐齐的，但数量不多。我在一根一根的数，念着真真真，金针真金。师父在转法轮讲的法在脑子里闪现，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今天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到，师父让我看到看守所另外空间美丽殊胜的景象，是看守所外面和里面同修配合，给警察、犯人、所有明真相得救之人展现了大法的美好。 不同层次看到不同的展现。借此机会，也把同修小妹在看守所讲真相，使60人得救的事讲出来，是律师分两次把得救人数告诉给我。我当时和本市协调同修说了，我说律师只能烧出数字，不能烧名单，怎么办？协调同修说，咱们无法上网发表，师父知道就行了。大意不是原话。今天写出来，不是显示自己如何，意在提醒同修，要用心发正念，什么问题都会烟消云散。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以上是我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悟到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看清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我们知道要修炼就会遇到磨难，可是每当磨难来的时候，我却总是不能像修炼人一样去面对，放下执着心，提高上来。第一部分，找执着心。我知道自己的妒忌心也很强，平时也总是会注意，心里有不高兴了，就问自己是不是妒忌了，是不是又愤愤不平了，还是又瞧不上人家了，一般情况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几周前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问自己，怎么样，还好吧？感觉当时没动什么心，但是有一种极度的失落感一下子照在了心上。一下提不起劲来了，满脑子的负面想法，又感觉自己快炸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强烈的抑制不住的念头往上翻。我还找了同修想发泄一下自己，同修提醒我，那是妒忌心，要分清它，别被它带动了，别常忍心太重了，要明白我们在做的事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我或者求名求利。同修一提醒，当时自己冷静下来了，在心里不停地背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句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慢慢的，表面上看起来平静了，但是自己心里清楚，那一股隐隐的气恨还在那里，但当时没有向内去找他。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我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每天早上醒来都感觉到那股气压得自己很难受，不好的念头不停地在脑子里翻滚，而我只是强忍，然后逃避不去想它，假装它过去了，我想就这样用时间来淡化它。可是修炼是严肃的，应该去的执着心没去，那怎么能行呢？而且我这样长期地躲开它，其实已经把它滋养得很大了，要想提高，那就必须要找到它，去掉它。周末参加线上学法，我虽然在学法，可是那不好的东西已经非常的强烈，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学法。 期间由外地的同修发来一条短信，学完法后打开一看，说觉得自己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殊不知一切都是自己修去执着后师父给予的，自己能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的，修好了师父会给予一切，而不是自己带着人心观念想得就能得到的。可惜当时我不悟，不但没找自己，反而反面去理解，就回信说那什么也不让我做了，是不是修得太差了，没法提高了。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再也承受不住了，委屈愤懑到了极点。我起身去找同修交流，要将我这一个星期的不满与委屈悉数道出。同修听完后给我念了一段师父在瑞士法会上的一段讲法。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这些执着恰恰像强大的锁头一样锁着你，在你前进的路上每一把锁你都得把它打开，打不开它就锁着你迷着你，你就看不到真相，而且你在通向返本归真这条路上，你打不开这些锁你就走不过去，这就是关，你所执着的一切这就是你的障碍，在修炼中所要遇到的这些关其实那也是你自己的难，我利用它的目的就是打开你执着的锁，教你能够看到真相，使你的思想能够得到升华。同修劝我还得回头看看是什么根本的执着在阻挡你，是不是还有怨恨心。当我听到这三个字，我一下子好像清醒过来，刚才的那些情绪一下停止了，对，就是怨恨心，我一下看到了它，所有的这些让我不好受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它。我为什么会难受，就是我对那件事那个人有很深的怨恨，为什么老不说我好，为什么从来不肯定我做的，为什么我付出了却得不到回应等等，眼里看到的都是我如何比别人付出的多，而别人如何比我得到的多，愤愤不平的怨天尤人，而且还要对那事那人下一番负面的评论，觉得这人是如何的不堪，如果有机会还要报复一下，让他也难过一下。想到这里真是被自己吓到，这些念头在常人中都不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修炼人，却还保留着这样不好的念头，不赶紧去除。回家后，我静下心来，继续找我还有哪些不好的念头，发现自己还有党文化中的走极端，好大喜功，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用恶意去揣测别人，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愤愤不平、求名求利、显示心、证实自我、情、色欲心等等，我把找到的每个心写在纸上，最后数了一下有29个，想想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在身上带着，我能舒服吗？放下笔，我去发了1个小时的正念。第二部分，修自己。第二天去上班，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前一天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那些负面不好的念头，在看那件事和人的时候我平淡了，即使有负面的想法出来我也可以看到它并抑制它不再想下去，但是新一波的考验马上又来了，公司的网络安全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是我负责做的设定，那么有问题首先就是找我，可是这次的问题不是我一个门外汉可以解决的，因为我平时老是觉得自己很行，这也行那也行，觉得自己很特别，为求名老想证实自我，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厉害能耐，现在当头一棒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还想把事情推给别人，借口说自己也只是懂点皮毛，因为主管要求在我能想到的点上把问题都提前想好和如何解决，别等到发生了问题才来解决就晚了，而我却理解为是主管对我工作的否定，还气得不行，觉得就是做得多错得多，没有想到这也是让我来提高的。最后结论是要么花大价钱请人来解决，要么问问原厂是否有解决办法， 而网络上有相同问题的都是花重金请人解决，那我们怎么办呢？只好发正念，请师傅帮忙，然后看看原厂能否帮忙解决问题。冷静下来之后，我明白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肯定也是有我要修的和提高的。于是每天中午抽15分钟发正念，并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有系统漏洞才会遇到这个问题，那自己哪里有漏呢？系统没有及时升级也是关键问题，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升级提高了，不能老是停滞不前了。我又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也针对我前几天找到的那些执着心和自己的空间场发正念，晚上又参加线上的学各地讲法，白天遇到的事都对照自己，看是否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有就马上正念改正。静下来的时候，找在这件事上我还有什么执着，发现还有不愿配合，不愿放低自己，不愿成就别人，争强好胜，表现自己，求认同和赞扬的虚荣，只想自己好，不想别人超过我，和看到别人有能力不能为别人高兴等等，又找出了一堆，继续发正念清除他们。期间原厂也尝试远端连线，但是都不成功，白天我也几次主动发邮件询问如何配合解决问题，但没有回复。一天晚上收到一封邮件，请我尝试他们提供的可能有效的秘药。当时我看到时，我脑子里很平静，我知道这肯定行，这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第二天去公司一试，果然成功了。写稿过程中还发现了事情发生了，我还得主动的去配合，主动的找自己，主动去修才行，不能老是等着师父来给我解决。结语：过去的几周里经历的这些事，让我更加的清楚了，要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遇到的再小事也得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与我无关是绝对不会让我遇到的。协调同修还打来电话叫我交流，我也明白是师父叫我把这些不好的心给曝光出来，让我可以走好以后修炼的路。有一天大家一起练进攻，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腿也不痛，我决定继续做下去。我一直觉得我的妒忌心总是很难去，好像总也不能看到别人有好事替别人高兴。在那天打坐中我明白了，项目中或者团队里出现了有能力的人，或者同修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认可，我真的可以为他们高兴了，因为那对项目对团队都是好事，这样才能使团队提高，才会使项目做得更好，起到更好的讲真相证实法的作用。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打开了，有能量流出来。在写交流文章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好的心还在反映出来，特别是证实自我和显示心，我知道这是我接下来要注重修去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踏踏实实完成自己的使命，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0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恩师父一路慈悲看护，在20多年的修炼中，让我在末法时期的常人社会中不受外界干扰，坚定正念， 不断在法上修正自己，精进前行。第一部分，平衡修炼、工作和家庭。在过去五年中，我开始做全职工作，被提拔担任管理职务。我的日程非常忙碌，同时需要照顾家庭，以及协调当地的整饰大法的项目。但我坚持把学好法放在第一位。我有时会想，我有那么多重要的整饰法项目要做，但我的主要精力却浪费在常人工作和日常家务上。我为此苦恼、抱怨，甚至还羡慕一些同修不用工作，能有大量时间用来修炼。通过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不是我没有时间，我花在脸书上和在网上的时间都不少。如果我放下这些执着，就可以有更多时间用在大法项目和学法上。同时，我悟到修炼的关键是修心，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修炼，越是复杂的环境，越能磨练心性，克服困难也是消业的好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开示，其实修炼就是修人的心，尤其在复杂的工作单位环境，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一旦退下来，岂不失去了一个修炼的最好环境吗？去年，我被提拔为所在部门的最高主管。作为修炼人，我对自己的晋升没想太多。既然是一份养家的工作，努力做好工作和获得应有的回报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有两位比我工作时间长的同事，因为学历不够，一直没有被晋升。这两位同事常常在我缺乏了解的一些小事上对我挑刺，对我说话大声而不礼貌。作为修炼人，我明白发生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对我的考验，也是提供给我一个向内找的机会。我找到了自己对名的执着，只想听赞扬的话，还有对利的执着。我悟到自己形成这些执着有段时间了，却没有察觉。悟到这些后，我与他们说话时保持修炼人的善心，处处尊重这两位同事。没多久，他们也改变了很多，并开始与其他同事合作了。同事们经常说，他们和我在一起感到很平静。他们还说，这是我平时修炼法轮功和打坐的原因。第二部分，在2022年神韵演出协调工作中的修炼体悟。一、信师信法，圆融师父要的一切。此前连续四年，阿德莱德没有机会举办神韵，感恩师父的安排，让神韵今年能来到阿德莱德演出，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正逢俄乌战争，加上中共病毒病例在全球仍呈上升趋势，很多演出公司决定取消演出，而我们从最初签订的三场增加到最后的五场，从而增加了救度更多众生的机会。我记得当去年悉尼第一个找到神韵今年演出剧场时，中共病毒病例正居高不下，澳洲国境大门紧闭，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有同修询问神韵办公室，我们是否应该与剧院签合同。神韵办公室的回答是，2022年神韵一定会前往澳洲演出。听到这样肯定的回答后，我们很快定下了阿德莱德的剧场，尽管那时只有三场，而且演出日期还不连续。当时那种形势也是对我们的考验，考验我们是否真正信师信法。随着神韵演出在澳洲推广的进展，澳洲先是开放了国内航班，此后又开放了边境，到临开演的前几天又取消了进剧场要打疫苗的限制。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世间的形势也随之变得正面，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尽管有中共病毒的影响，很多常人仍毫不犹豫购票看神韵。有些观众住在距离阿德莱德 2至3小时车程的城镇，他们说盼了几年想看神韵，这些都那么令人鼓舞。当时我没有太担心疫情的影响，因为我深信所有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神韵如此重要，任何事都干扰不了。当前任何天象变化都是配合大法弟子救人的，什么事也没有救度众生这件事重要，因为生命都是为法来的，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能排除疫情形势的干扰。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最初我们与剧院签订了演出3场的合同，周二演1场，周三演2场。当临近演出前4周时，剧院方说可以提供整周的演出场地，因为另一家公司取消了当时的演出。在与另一位神韵协调人交谈后，我们决定更改演出日期，并将更多的演出转换到周末。虽然会带来更多的工作量，但这样有利于售票和舞台装卸，更重要的是能救更多的人。在得到神韵办公室的批准后，我们取消了周二晚上和周三晚上的演出，并将演出时间转至周五和周末，这样一共上演5场演出。因为神韵推广已经在阿德莱德启动了，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接下来就是繁琐的换票服务和更正30000单张上的神韵演出时间。那几周我已请好假全职做神韵项目，所以我有时间给顾客打电话接电话。我要通知大约75位已经购票的顾客，告知演出日期的变化，并帮助他们换票。工作量很大，一般我得打2至3次电话或电子邮件留言才能联系上一位顾客。我花了几周的时间才完成了所有顾客的换票服务。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发正念，不让已经购票的有缘众生被干扰。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完成换票服务，不能错过任何人。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30000张已经印刷的带有原来演出时间的传单。那时离演出开始只有4周了，在新传单运到之前推广不能停。经过和同修们交流，大家都觉得神韵传单是很珍贵的，要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印好但时间需要更新的传单。同修们的心很纯，他们设计并制作了很专业的带有新演出时间的不干胶标签。同修们有的抱几箱传单回家自己贴，有的聚在同修们家里连夜贴。就这样，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下，在很短时间之内，所有同修手中的传单上都更新好了时间。作为一个学员人数不多的城市，这是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炼和提升的过程，同时展示出了整体配合与善的力量。最后在全体同修的全心付出和正念配合下，我们成功的在阿德莱德举办了前所未有的5场神韵演出，使得很多有缘众生到场观赏。二，坚持每天学好法，发好正念。在整个神韵推广过程中，我们当地组织了网上学法，我很幸运与几位同修一直坚持每天在网上学法。我们至少每天学1讲转法轮，再有时间就学新经文。我也尽量做到每晚与全澳同修一起为神韵发正念，并感到正念的场非常强大，有效地帮助我时时保持正念，同时清除其他空间邪恶的干扰。今年神韵推广期间，我感觉自己在学法的质量上大有进步。在同修们读转法轮时，我就跟着默默背诵，或是一字一字跟着默念，这帮助我的思想非常集中在学法上。我每次学完法都感到精神饱满，每晚我只睡几个小时，但从未感到过困倦。通过每天认真学法，我修去了很多的人心，同时也增加了很多正念， 在以前，我似乎感觉很难做决定的事情，现在也变得容易多了。我能够从如何帮助师父救更多众生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能力和自尊心，从而修掉私心。我提醒自己保持正念，坚持做好每天要做的，尽量不追求结果，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超常的事，不是常人社会的工作。我知道师父在另外空间安排了一切，我不需要去执着结果。三，提高心性。推广神运的过程是师尊安排给弟子们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觉得与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的心性关是最难过的，特别是开始阶段，我常常会动心。当听到个别同修谈论疫情影响出票时，或者这个方法不好，那个方法才好之类的话时，我心想，你们这些思维都和常人一样，你们还是修炼人吗？当时我感到失望，没有太多耐心与同修交流。为此，我有时守不住心性，会把同修想得很负面，自己也变得很不虚心，也不像修炼人。事后，我也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本应该和同修们开诚布公交流自己对这些事的理解，和大家形成一个正念之场，而不能找些常人的理由，用常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悟到，我遇到的所有这些困难都是针对我的执着而来，我害怕面对麻烦的执着，我对同修的善不够，我甚至有选择的只对某些同修善，我正在去除他们，仍需要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去掉形成很久的常人观念。四，遇到问题正念对待，向内找就会有突破。今年神运在阿德莱德演出前六个月，我照常为神运艺术团联系预定几年前使用的酒店。有同修建议，疫情期间酒店顾客稀少，应该可以谈到更好的价格。但是酒店方给我们的报价和往年差不多，我想再等一等，希望能谈个更好的价格。大约在神运演出前三个月，该酒店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拒绝了我的预定，并将我预定的日期给了其他团体。我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与这家酒店曾经合作过好多年了，所以没有联系其他家酒店作为后备。这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开始自责，为什么我要听其他同修啊，当时不拖延立即定下来就好了啊，等等。我给一个原本应和我一起去预定酒店的同修打了电话，他说我不应该听同修说什么就做什么，作为协调人我应该更有条理，做事应该定好最后期限，来确保预定的酒店不出问题，而不是为谈价格拖了一周又一周，把事情耽误了。打完电话后，我感觉从同修那里没有得到实质的帮助，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不要有压力，一切问题背后都有原因。我开始向内找，想通了寻找酒店不是其他同修的责任，他们只是在给我一些想法和建议。作为一个修炼人，出问题是不能责怪别人的，而作为协调人，出了事就更应该担当责任。认真向内找之后，我的内心变得平静了。当天下午，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其他酒店，我发现了大约有四个适合的酒店，我立即联系这些酒店，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在打电话并填写网上的预约单。第二天早上，一家酒店的经理打电话来询问，我给他报出一个低的价格，他欣然接受，而且这家酒店各方面的条件比原来还好。就这样，我在24小时内就订好了酒店，没有浪费任何时间。通过这件事，我更深切地体悟到，遇到困难要向内找，不要害怕困难。如果我们正念足，做好自己该做的，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 以上交流是我个人有限层次的修炼体悟，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